明年坐等習近平出使，平中南海騷動不安。甘肅震災，國企消失，中共靠老百姓籌錢。俄烏戰中，烏克蘭取得單日最大戰果。以色列說在加沙開始新的地面軍事行動階段。拜登總統支持率處於1945年最低點。大家好，首先好多謝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時間12月21日，星期四，歡迎收看希望之星國際要聞，我是林欣。在今日的節目開始之前，我想先和大家分享兩個關於使用三高代謝寶的真實案例。美國馬里蘭州居民 Tina 曾經因三高問題苦惱，使用三高代謝寶之後，不單止睡眠品質顯著提升，連長期的肚脹痛問題亦得到了緩解，她的體重下降了，生活品質大幅提升。11年前被診斷出肝癌的台灣鎮先生，經歷了艱難的治療過程，在外生的推薦下開始使用三高代謝寶，結果令人驚喜，不單止體力恢復，食慾增強，連續11年的健康檢查指標都維持在理想狀態。三高代謝寶結合了傳統智慧和現代科學，為你帶來健康和活力。請上健康520網站了解三高代謝寶，打開通往健康的大門。年近歲尾之際，很多人都總結過去，前瞻未來。學者在對中國明年政局的發展進行分析的時候提到，有預測認為明年可能發生的頭號事件是中共黨魁習近平的突發事件。另有分析認為，目前在中南海中普遍存在着一种期待习近平意外身亡的心态。请你报道。
悉尼科技大学副教授冯颂义在接受采访时表示，2024年中国发生的大事虽然已预测，但是民心民意和政情则是可以分析的。他认为中国政局的变局取决于中共几时发生变故，而目前最大的变数就是习近平的生死状况。冯崇义认为，如果习近平在2024年出现意外，中国将迎来政治变局，这个也是很多人所期待的。他的看法得到了某些来自民间的印证。之前在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石身亡后，中国网络上开始流传梁静茹的歌曲《可惜不是你》，后来这首歌被官方下架，而在李克强去世之后，这首歌曲再度爆红。在万圣节期间的上海街道上，还有民众将自己打扮成一个路标，上面写着“我在上海，好想你死”的标语。这些都显示出中国民众透过转发这首歌这类消息来表达对中共领导人早日离世的愿望。历史学者、美国飞天大学教授张天亮在他的节目中也表示，不仅中国民间存在这样的愿望，中南海内部亦存在着一种期待习近平发生意外的心态。他分析，习近平身边不得宠的人当然觉得习近平在那里，他们就无升迁的机会，得宠的人就盼着习近平走了，好将他的位置腾出来。蔡奇就是这样的人，目前蔡奇掌握着中央警卫局、中央办公厅，如果习近平死了，蔡奇是最有资格散权的人，他的权力最大。但是党内二号人物是李强，所以李强亦可能盼住习近平走了之后，按照党章的规定，他可能就成为了顺位继承人。时政评论员岳山日前在大纪元撰文，亦谈到蔡奇和李强有类似的心态。他提到中共七常委中最年轻的丁士祥，据传亦存在心机，盼望习近平驾崩前能够留下遗嘱给他接班。就好像当年毛泽东临终前指定华国锋接班一样。近期中共总理李强传出疑似被边缘化消息，香港特首进京并未直接同李强述职，而是对习近平。时事评论员秦鹏对希望之声话，这次的会议安排某种程度上表明中共国务院总理再次遭遇了缩权和职能化。张天亮指出，其实离习近平越近的人越危险，就好像当年毛泽东身边的刘少奇和林彪被立为毛的接班人后， 亦就离死不远了。他说中国人有句话叫做伴君如伴虎，你永远都不知道下一秒钟习近平会不会突然间对你开刀。张天亮认为这些想要接班的人可能都盼住习快点走，虽然这些人都不断的表忠心，实际上都各自有小算盘，就好像当年斯大林离留之际，政治局的那些高官出出入入十几个钟头，他们都眼白白望住斯大林在那里瞪大对眼讲不出话，手脚动不到，却没有人下达治疗的命令，就等着他死。冯崇义认为一旦习近平的身体突然出现状况不能够管事，他手下没有一个人可以压得住阵脚，没有一个人可以取代习，所以共产党整个江山会树倒猢狲散，会跟着垮台，跟着解体。
甘肃发生了 6.2 级地震，导致至少131人丧生，接近1000人受伤。在地震发生之后，有报道指出政府当局拒绝外来救援，并且禁止民间团体进入灾区，引起质疑。有网友表示这种做法和之前的涿州水灾中的应对方式类似，当时亦出现了阻止外来救援的情况，被怀疑是为了防止灾区真实情况曝光。同时官方还对中国民众发布捐钱捐物咨询电话，网民嘲讽表示我党可以援助加沙1500万美元，现在想起平民了。请睇报道。
同时官方还对中国民众发布捐钱捐物咨询电话，网民嘲讽说我党可以援助加沙1500万美元，现在想起平民了。20号有网友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了一份捐款名单，显示参与捐款的企业中没有国企和央企，只有私企和个人，这个引起了不少的关注。网友发现中共最赚钱的机构通通绑上无名，比如银行、两油、烟草、移动、电信、通联等都未出现在捐款名单上。对此网友评论嘲讽说甘肃加油，我们老百姓没钱捐给红十字会，国家会是你们坚强的后盾，一定要相信国家。地震发生之后，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声明说启动了二级应急响应，拨付赈灾资金200万元，支持甘肃省红十字会开展抗震救灾工作。有中国网友留言嘲讽到时候工作人员补贴、住宿、管理交通费190万，赈灾费用10万，灾民一人发一包公仔面。在海外社交 X 平台上，有网友嘲讽说我党援助加沙1500万美元，但我党的红十字会只可以拨200万人民币救助甘肃地震灾民。有人回应说黄岐山讲了中国人食草都可以活3年，中共简直不将中国人当人，打江山割韭菜养人家的孩子，这个是连畜生都不会做的事。而面对中共官方呼吁老百姓积极捐钱的消息，有人留言说过年了，大家慎防上当受骗，电信诈骗猛如虎。还有人说要他们等下，等我中奖2亿2000万，我直接捐2亿。
俄罗斯在战争中遭受了自开战以来的单日最惨烈损失，一日之内损失了一架战斗机和100多架坦克以及装甲车。对此有学者认为虽然过程中可能有曲折，但是俄国必将战败，这个只是时间迟早的问题。请你报道。
乌克兰国防部表示军方在一日之内击败了一架俄罗斯苏-34战机，还造成了几架苏-34部分受损。此外几乎还摧毁了44辆俄罗斯坦克、60辆装甲运兵车和38套火炮系统。在24小时之内，乌克兰守军击毙大约890名俄军士兵。不久的将来，当乌克兰开始使用 F-16 战机时，分析师指出，即使在黑海东部，这种战机亦将对俄罗斯海军构成威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对基辅军的成果感到高兴，同时对安全部门和军事情报机构表示感谢。泽连斯基说乌克兰军队取得了优秀的战果，即使他不能够透露任何细节，但是情况十分可喜。 在这次战争中，俄国军队已经损失了大量的坦克和装甲车。乌军说，在战争中，俄军已经失去了5783辆坦克和1752辆装甲车。关于飞机方面的损失，根据第三方机构的评估数据，俄军已经损失了324架军用飞机。国立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对希望之声表示，目前俄乌战争基本上仲是俄罗斯居于劣势，而且是节节败退的情况，只是结局仲未有立即浮现出来。之前舆论上说俄国正在获得逆转优势，这样的信息很大部分是来自于俄国自己的虚假宣传。有一种讲法就是说西方国家好像减弱了对乌克兰的支援，其实亦未必如此。好多个国家仲是继续坚定承诺佢对于乌克兰的支持，甚至呢种承诺就是直到乌克兰打赢俄乌战争为止。西方世界总体来讲并冇中断乃至于见死不救停止了对乌克兰的支援，或者因为是西方国家佢的军事工业本身的供应的速度不足，还有挺乌克兰国家内部存在的一些战略构想的分歧，或者是有一些不同的意见等等。但是这一切都无损于西方国家全力支持乌克兰的反攻。宋国成表示，先不看乌克兰这个突发性的一个战果，整个过程本身基本上还是涉及到民主和专制的对决。民主是不能够输了这场战争，西方不能够令乌克兰承受战败的命运。因为一旦专制战胜了民主，这样这个世界本身基本上就没有任何前途可言，而且自由的人类本身必将会沦为一个受到专制奴隶和支配的一个状况。乌克兰的战果只是反攻还在持续，而且不断的有所斩获的这样一个事实，不是俄罗斯所虚假宣传的，他似乎要逆转这一次战局，或者是有一种重新掌握俄乌战争的一个主旋律的这样一种讲法。我还是始终认为俄罗斯必将战败，只是时间迟早的问题。这个过程当中固然有一种拉锯，有一些曲折，但我依然相信民主必将战胜专制。
根据今日以色列报道，以色列军队在过去24个钟头内发动了超过300次对加沙地带的攻击。以色列国防军南方司令部的负责人20号透露，这个标志着以色列正在进入在新地区发动攻势的另一个重要阶段。请你报道。
报道指出，以色列国防军的陆海空三军在一夜之间袭击了300多个基础设施目标。消息人士透露，第55旅散兵在汉尤尼斯的哈马斯总部发动攻击，当时在现场发现了武器、弹药和20枚迫击炮弹等爆炸物。以色列国防军南方司令部司令芬克尔曼少将表示，这些攻击标志着以色列军和哈马斯武装分子的军事接触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芬克尔曼说，这轮攻势将会持续并且不断地向前推进，对地面和地下敌人加压。他补充说，军事接触会进入新阶段，并且表示将会在多个区域继续行动。另一方面，哈马斯武装分支卡萨姆旅声称对最近一系列针对以色列目标的袭击负责，包括在撒拉亚地区以及对以色列北部地区坦克车的袭击。值得注意的是，过去的24小时是以色列和加沙哈马斯武装分子冲突中首次没有发生空袭警报的夜晚。相关做法可能反映出以色列军的战术改变趋势，相关的改变是在美国和以色列进行谈判之际做出的，同时以色列亦在展开新的一轮人质谈判活动。
拜登总统目前的支持率处于历史低位，成为至少1945年以来任何一位总统中支持率的最低水平，目前距离下一次大选还有不到一年的时间。请看报道。
根据商业内幕20号报道，蒙茅斯大学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拜登的支持率只有34%，这一数字相当令人担忧。其他主要民调亦显示，如果同前总统川普在2024年的竞选中遇上，拜登将面临落后的情况。调查指出， 对于通胀和移民这两个问题，接近 70% 的受访者认为拜登政府的应对方式存在最为突出的问题。在各个政策领域中，大多数受访者对拜登的处理方式表示不满。这种低迷的支持率可能对民主党造成严重困扰，并可能影响拜登未来的竞选活动。这种情况下，拜登及其团队需要迅速采取措施。报道指出，拜登的支持率不仅令人遗憾，而且是史上最坏的。根据 538 的调查，拜登的平均支持率是自1945年以来所有总统中最低的。在加沙战争中，虽然拜登承诺提供支持给以色列，但是在政治协商上亦面临压力，例如国会两党无法通过提案，导致涉及移民政策的问题难以解决。此外，拜登的支持率受到儿子亨特的涉嫌逃税案的影响，众议院共和党人展开了对他的弹劾调查。在这种情况下，拜登及其团队需要迅速采取措施。商业内幕认为，如果拜登无法迅速提高支持率，民主党可能需要在2024年总统竞选中面临更换其他候选人的讨论。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